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在北京迎来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14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根据中国上个礼拜发表的白皮书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0年来共签建的工程合约金额高达2兆美元。但展望未来，分析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疲软及俄乌以哈冲突不断，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恐怕多个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法治台北的报道，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哈辛、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及印尼总统佐科等多国领导人在10月16号陆续抵达北京，准备出席10月17号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40多个国家的出席代表中，最受外界瞩目的无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根据俄罗斯传媒今日俄罗斯报报道，他在16到18号正式出访北京并出席该论坛。这个也是普京自今年3月遭到国际法庭以战争罪发出逮捕令之后首次外出出访。临行之前，普京接受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赞许了一带一路是好好正确的顶层设计。他还批评说，部分人士将这项倡议视为中国征服其他国家的企图并非事实，他的讲法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大外宣是一模一样。一带一路论坛是中国今年尾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他出席的外宾的名单都备受到外界关注。美国传媒外交官杂志12号发表评论称，来访宾客名单上面虽然已经高达130多个国家的代表，但出席代表的层级，特别是元首层级者，还不明朗。北京当然希望这一次出席的各国元首多过2019年第二届论坛的37个人，但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因为自201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声誉明显恶化。早在论坛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在10月10号发表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洋洋洒洒罗列出这项倡议10年来的成就。白皮书称，截至到2023年6月底，中国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新签署约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累计达到2万亿美元和 1.3 兆美元。2013年到2022年期间的10年里面，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19.1 兆美元，每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6.4%， 其中单是在2022年的2.9 兆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就占了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 45.4%。 经贸合作之外，白皮书称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理念方面都得到认同的，因为他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海外受访者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带来积极的意义。白皮书还有意所指地称，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竞争加速升级，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全球风险显著增加，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表示，自2017年被写入去中共党章之后，一带一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挂钩，成为只许成不许败的计划。但从近年新增的签署项目不能够看得出它的发展已经遇到樽颈。刘萧祥说，一带一路的先天局限就是不透明，纸上成绩看似亮丽，但各个国家签约的实质内容都没有公开，直至爆发债务等危机才浮现丑态。另外，俄乌战争和近期的以哈战火亦都对此倡议带来越多的负面冲击。刘萧祥说， 俄乌战争促使全球展现集团化对抗极权国家的态势，中国虽然一再强调和谈解决，但他的消极作为已经令到自己和俄罗斯被归为同一战线。同样地，他说以哈战事爆发之后，中国中立论调背后的动机亦都备受质疑，大国声誉再受波及。刘少祥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场战争打下去，中国不再明确表态的话，他会慢慢被归划为威权国家。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这四个国家就被堆成一块了。这样对一带一路的推动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背景，特别是乌克兰曾经是一带一路通往欧洲的桥头堡，双方的投资都因为俄罗斯入侵而付诸东流。对此，位于台北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云远认为，战争凸显一带一路仍然是弱规范的组织，缺乏强而有力的政治筹码能够确保签署国家之间的和平。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资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则直言，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之下，中国想靠一带一路去拉拢沿线国家成为同盟国的思路恐怕是异想天开的梦。李恒清表示，该倡议的初衷乃为解决前中国总理温家宝2008年为应对金融海啸提出40,000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之后所衍生的钢铁产能过剩等副作用，透过与各个国家互联互通消化过剩的产能。近年来，习近平陆续为一带一路加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及划地建设军港等行径，甚至令到这个倡议异化为中共对外扩张的工具。根据李恒清综合各个机构的估计，中国十年来直接投入一带一路的总金额约为8170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疲软，国内青年失业率高涨，房地产爆雷等利空不断，他认为中国未来已经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到继续投入了。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星期的峰会恐怕无虚多个无实。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高峰会应该是虚的多的，战略伙伴关系会建立一大堆落得地的项目会少之又少，因为这些项目都需要钱的。整个世界经济都在这相对降速，中国经济尤其是现在大降速。不单止各界有疑虑，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仁伟都在6月份的一场演讲中坦言，面对美国从晶片到舆论的全面围堵及俄乌战争的影响，一带一路面临新的挑战比新的机会重要大一些。而当年为了一带一路配套成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亦都成为另一个尴尬的局面。中国政府最初宣传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透过陆路的丝路经济带与海运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连通欧亚，很多沿线开发中国家如果没力投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就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来到提供贷款协助。但根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底的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基础建设银行开发迟缓之后，亚投行的投资及贷款亦都增长乏力，开业七年多以来的筹办总金额仅为412亿美元，只有预设值的五成。位于台北的前台湾财政部长颜庆章曾经担任过台湾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熟络国际组织运作。他表示，亚投行2015年成立之初，英国等多达14个欧盟成员国争相加入，如今成员已经扩展到103个国家，法定资本却只有1000亿美元，落差甚大。颜庆章对美国之音说，亚投行是一个看起上来很重要但其实不重要的金融机构，整个运作的目的完全是配合一带一路而成立，总贷方余额只有400多亿美元，相对于亚洲开发银行在去年2022年一年发放的贷款金额就达到1400亿美元。颜庆章批评，一带一路是中国以经济外观掩饰的政治掠夺行为，资金大多数都投入了回收期很长的基础建设之后，在各国经济出现疲软之下， 更难选益两平，中国的投资亦都后继无力。不过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员吴若伟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说投行确实拖累中国财政，但沿线国家因此有机会取得资金打造基础设施，即使他的还款期可能多拖好几年，但双方在经贸外交上已经有所斩获，尤其中国打开一带一路国家的外销市场之后，或可以抵消他近期在欧美市场的外销衰退。吴若伟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互相往来的这些国家其实是非已开发国家比较多，但是他们的贸易关系如果建立起来，等同于是他中国的分散风险的程度其实更大了。本届高峰会前这个曲折就是支出会员国中的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已经传出有意在今年约满之后退出。对此，智理科技大学的张云远分析，意大利处于尴尬，除了担心太过亲中会激怒欧洲民族主义及国内排华排中情绪之外，亦都担心一带一路根本无助发挥它的强项，即机械制造、艺术设计与流行品行。因此，意大利的去留亦都将会是这次高峰会的观察重点。张云远对美国之音说，直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政府并未有做出公开的宣誓，我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反省的阶段，甚至是以退为进，以此作为筹码的一个策略犹疑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